访谈四，卢干平。访谈人田涛，被访谈人卢干平，访谈地点深圳，访谈时间2013年8月6日。田涛：卢总，来华为之前在其他单位待的时间很短，来华为怎么一下子就待了18年？卢干平：待了20多年了。田涛：为什么？卢干平：还是因为这里有事可做，我可以在公司做些事情。田涛：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，你一毕业就去了南昌飞机制造公司，在南昌飞机制造公司干了不到一年，又去了开发区一家公司干了一年，一年后又跑到深圳在爱默生干了3个月。那个年代换工作频繁是很正常的现象，很多人都这样，但为什么从那时候到华为一下子就干了这么久？卢干平：在华为干不到头呀，总有事可以做，总有活儿可以干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。这与公司的追求有关系，公司设定的目标和舞台都很大。在这里你可以人尽其用，即使这样你还不一定能达到自己期望的潜力挖掘展现。这里是这么大的一个舞台。田涛：你一进来就在研发部门吗？卢干平：在研发部门。我先说说我的感觉。回想这个历史，我觉得公司的追求或目标对我还是很有吸引力的。其实早期的时候，你说公司有钱吗？也没有什么钱。我们也不知道公司的股票有什么太大的价值，其实并不是特别能感受到。住也住得很差，根本就没有生活，只有工作。但公司有一个目标。早期我们做2000门交换机时，老板说要追上 AT&T,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，贝尔实验室。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伟大的、有人才的、有科学家工作的地方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追求，能长期激励那些愿意在这上面做点事情、愿意在这上面奋斗的人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驱动力。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第二个就是学无止境，或者是你的才用尽了，但你能感觉到在这里还有空间，不需要换地方。为什么我前面换了几个公司？因为我感觉做一做以后，企业设计的规模也好，设定的框框也好，很快就碰到头了，没有太大空间。田涛：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？企业设定的目标是有限的，给个人的也是有限的。卢干平：是的。从爱默生到华为的时候，我收入还不如在那边高，但我觉得在那边做没有意义。他给个人设定的岗位就是做这个，你可以看到10年以后你要么换单位，要么就在这个岗位做个熟练的工匠，没有太大的追求。我觉得华为公司有几点很重要。第一，公司有很多新的东西，有很多挑战。第二，你可以发挥自己所有的才能去工作，就算你现在很多都懂了，但还是会感觉和期望达成的目标之间有很大差距。这种对个人的挑战还是很有吸引力的。我觉得有一段时间公司特别好，就是在1995年至1998年期间， 公司从单一产品演变成多个产品。以前只有一个交换机，万门机。在这之后出现了智能网114、112、传输、无线的 ETS、扩展集群系统，甚至包括终端，百花齐放。田涛，1998年那时候已经有终端产品了。卢干平，有，手机还有 ETS 终端。那时候我感觉公司比较放得开，老板可能也忙不过来了，他就盯着最主要的核心的交换机，只要求他能赚钱，这个产品要保证，其他产品我们爱怎么搞就怎么搞。那我们就各自发挥自己领域的知识了。搞传输的人，原来做交换机传输版的黄耀旭他们，就做成了传输网。做软件的张来发他们就去做智能网。我们原来做测试的人就去做测试系统。做时钟版的人就去做电信网络时钟同步系统。有点类似公司内部创业，大家比较放得开，百花齐放。田涛，那时候是你们自己做决定？卢干平，是的，自己做决定。至少我们那时候做很多事都是自己定。田涛，那投入呢？卢干平，那时候做事情投入其实不是太多。像我们做那个产品，刚开始也就十个人。做第一个实验局时，硬件有七个人左右，软件可能就配了五到六个人。我做的是112。田涛，就是你定了做这个事儿，然后你要人就给你配人。卢干平，没有配，自己去要，去争取，去组合。不是组织配的，自己找李一男要，找杨汉超要，他们不给，我就告诉他们这个产品前景是什么样的，能带来多少利润，能养活多少人，都是自己去争取的。田涛，也不需要打报告什么的。卢干平，那时候不太讲究报告，直接去办公室找，堵着门。其他几个产品可能应该也差不多，比我们好不到哪儿去，也是自己去要人，自己弄。我觉得那时就是大家把自己从市场了解到的需求，结合自己理解的网络和客户规划，理解的行业标准，参考行业的解决方案，构建我们自己的解决方案，再去实现客户的需求，创造价值的过程。公司管得比较宽松，有很多创造的机会。后来就有了无线产品线、传输产品线、数通、数据通信产品线、业软、业务与软件，都产生出来了。田涛，你是否了解相关国内其他企业，他们当年是不是也是这种方式？卢干平，应该不是这种方式，他们应该是要管控做什么，有点像我们现在一样，有投资决策委员会，管得很紧。再后来，我感觉公司主要是市场的驱动，带动产品从无到有，从有到好，再到在业界有品牌，客户愿意大面积使用。后续的几年里，市场和研发互动，更贴切的量体裁衣给客户做解决方案，是这么一个过程。大的、新的领域冒出来的产品倒不是太多，相对来讲，我感觉可能创新反而有些被削弱。田涛，现在呢？卢干平， 现在我真不了解。我现在也会问一些研发的兄弟，感觉不太好。他们说会议特别多，内部沟通太多了，我也不知道详情，现在不是很了解了。我感觉公司的激励机制和分配机制是很重要的。公司原来讲不让雷锋吃亏，员工都去奋斗，员工带来的价值再回馈至员工本人，这是一个事后回报。但这个激励系统本身是有一个牵引作用的，价值分配也是公司很重要的东西，能够使人长期或持续待在这个地方，或让优秀人才聚集在这里创造价值。这个价值分配系统是非常重要的。田涛，比如说你做112这个项目，你自己招兵买马也做成了，市场上也卖得不错，当时怎么奖励你？卢干平，那时候还没有这个想法，没有想那么多。那时候我有个观点是，你在这儿待着，你要养活别人，而不是等别人养活你。包括我现在带的团队，我也这么告诉大家，就是你要创造价值，你必须去养活人家，不能让人家来养活你。我们还不到让人家养活的年纪。那时候我就想着要做成功，如果做不成那就算了，就不要在公司待了，必须创造价值。至于后来公司回报的激励，肯定超出了我的想象或预期。虽然每个人都可以说我帮公司签了多少单，我做的产品赚了多少钱，但问题是你不是老板。如果你是老板，你可以说赚的利润是你的，但你是在一家公司里赚的，它需要一个平台来支撑。就是说你做的东西再好也只是公司的一部分，它需要市场、研发、供应链等来支撑，以获得成功和形成品牌。就像我们那时候做产品，我记得第一次去山东省做试验局时，省局的一位副总对我说，只要你们华为用心做，下决心做，我相信你们能做好。人家说的是华为用心做，不是你们这帮人用心做。它代表的就是一个公司的品牌。